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瑶瑶酱。过去两周，一个来自北京的 AI 模型 Kimi K3 突然震动硅谷。美国媒体宣称中国抹去了美国的 AI 领先。白宫科技顾问警告美国可能输掉 AI 竞赛。黄仁勋则说中国的开放模型非常优秀，美国企业应当大胆使用。与此同时，中国媒体把 Kimi 与 DeepSeek 串成了一条故事线，芯片封锁失败了，中国 AI 即将全面赶超美国。听起来华盛顿、硅谷和北京似乎得出了同一个结论，但他们真的在描述同一件事吗？还是不同利益集团出于自己不同的目的共同放大了同一种焦虑？今天我们不靠爱国口号，也不靠反向宣传，我们将深入分析 Kimi K3 的排行榜、所谓的开源、低价神话、硬件账单和训练算力，追踪每一种说法背后的利益，回答以下三个问题。 Kimi 究竟强在哪儿？中国真正受制于什么？一个模型追上美国，是否等于中国 AI 即将全面超越美国？这轮引发中美双方焦虑的主角叫 Kimi K3， 研发者是北京的月之暗面。7月16号 Kimi K3 正式发布，月之暗面公布的数字相当惊人，模型总规模达到 2.8 万亿参数，每次回答问题会激活其中的大约1040亿参数。它可以同时处理文字和图像，最多容纳100万 token， 也就是能够一次读非常长的文档和大型代码库。公司随后又公布了模型权重和技术报告，让外部开发者可以下载和部署。真正点燃舆论的是排行榜，在 Arena 的前端编程测试中， Kimi K3 冲到榜首，在若干智能体软件工程和综合能力测试里，它也进入了全球第一梯队。它的 API 价格又低于美国最强的商业模型。消息一出，美国科技媒体迅速使用了一个极具冲击力的标题，中国抹去了美国的 AI 领先。白宫科技顾问戴维·萨克斯警告，美国如果不能继续扩大基础设施、能源和技术出口，就有可能输掉 AI 竞赛。英伟达 CEO 黄仁勋则说，华尔街在 DeepSeek 出现时误判了一次，现在面对 Kimi 又误判了。他认为中国的开放模型非常优秀，美国公司当然应该使用。中国媒体啊，更不会放过这个机会了。 DeepSeek 的故事刚刚退潮， Kimi 又接了上去。美国封锁先进芯片，中国却用更少的资源做出世界级的模型。美国模型昂贵封闭，中国模型便宜开放，照这个速度发展下去，全面超越似乎只是时间问题。这里啊，有一个必须先说清楚的事实， Kimi K3 既不是骗局，也不是靠宣传堆出来的纸老虎。一个 2.8 万亿参数的混合专家模型，要在训练、通信、长文本和智能体任务上正常工作，需要相当强的算法能力和系统工程能力。 Kimi 在部分测试中取得领先，也说明中国 AI 团队已经能够在世界第一梯队竞争了。但承认 Kimi 很强与接受中国即将全面超越美国，那是两回事儿。一名中国运动员在几场比赛里战胜了美国选手，可以证明这名运动员达到了世界级水平，但他不能自动证明中国已经在体育科研、训练体系、场馆、商业联赛和所有项目上全面超过美国。模型排行榜测量的是某个版本的模型在一组规定任务中的表现，它不测量先进芯片的制造能力，不测量全国拥有多少算力，也不测量谁有能力承担下一轮成千上万次的昂贵实验。从 Kimi 赢下了几次测试，跳到中国抹去 AI 的领先，中间缺少的正是我们今天要调查的部分。那么要看清这个跳跃是怎么发生的，我们首先要问啊，谁需要这个故事？这个新闻可不是几个人在密室中合谋的结果，更常见也更有力量的情况是几股力量各自从自己的利益出发，最后合流成了一股诡异的热带风暴。第一股力量来自月之暗面和北京。月之暗面是一家需要资本、人才、客户和开发者的商业公司，训练 Kimi K3 这样的模型要投入巨额的资金，公司必须证明自己不是 DeepSeek 之后的又一个跟随者，而是能够建立全球技术生态的领导者。排行榜越高，媒体越震惊，国际开发者下载的越多， 它在融资和市场竞争中就越有竞争力。对中共来说 ，Kimi 还有另一层价值。美国从2022年开始不断限制先进 AI 芯片、半导体设备和高带宽内存流向中国。北京最需要证明的不只是中国公司做出了好的产品，而是美国封锁失败了。只要一个中国模型接近美国前沿，北京就可以把企业的技术成绩改写成制度胜利。西方围堵的越严，中国创新越强，美国模型封闭昂贵，中国则把技术免费送给世界。因此啊，月之暗面需要一个商业成功的故事，而北京呢，则需要一个国家崛起的故事。两者并不完全相同，却在放大 Kimi 的意义上高度一致。第二股力量来自美国媒体。Kimi 在一些公开测试中达到领先水平，但不同测试存在方法差异，这是准确的标题，却很少有人会点开。中国抹去了美国的 AI 领先，这样的一个标题才像是一个历史转折嘛。媒体喜欢把复杂的技术竞争翻译成赛马，谁第一谁第二，差几十，何时反超。排行榜呢，又恰好提供了看似客观的数据。但数字一旦离开了测试条件，就很容易被滥用。模型公司可以选择最有利的项目，测试框架会影响成绩，允许使用多少推理时间也会改变结果。更重要的是，榜单比较的是已经公开的产品，而不是两个国家的全部能力。为了检验这不是我们的偏见，我对过去一年《纽约时报》、《经济学人》、还有 BBC 以及彭博社做了同口径的抽样调查，逐月检索中国经济与科技报道，每家媒体每月最多随机抽取10条，共编码374个标题，只判断标题把中国描写成能力上升、问题恶化，还是中性，又或者是正反面相结合。结果其实并不是西方媒体都在吹中国，在213个经济标题中，负面的有88条，正面的是28条，批判性报道的超过是正面报道3倍之多。真正反常的其实是 AI 和高科技方面的报道，在127个标题中，正面能力叙事的是40条，负面的只有25条。差异呢，又高度集中在彭博社对中美 AI 和高科技正负面报道之比是18:9，经济学人呢是12:4， BBC 是7:8，纽约时报是3:4。换句话说，这股中国科技即将取代美国的风潮，不是四家媒体整齐划一的制造，而是商业财经媒体和经济学人放得更大，再被社交媒体剪掉问号和前提，变成了全网的焦虑情绪。第三股力量呢，则是来自华盛顿。美国的 AI 政策派别彼此争论是非常激烈的，但中国逼近这个论调几乎对所有的派别都有用。主张放松监管的人可以说，不能再用繁琐的规则束缚美国公司了，而主张扩建能源和数据中心的人可以说，中国可不会等待美国的审批程序。主张产业补贴的人可以要求政府投入更多的资金，而主张加强管制的人则可以要求进一步的封锁芯片和模型。他们提出的政策未必是错误的，中国的挑战呢确实存在，但必须看见其中的激励措施。也就是如果把中国的威胁说得越迫切越紧急，那么这些政策主张就越容易获得预算和支持。于是中国有一个很强的模型这样的说法，自然就会被升级成美国可能会失去未来。第四股力量则是来自黄仁勋和他的英伟达。黄仁勋一方面不断强调中国工程师很优秀，中国只落后美国很短的时间，另一方面呢，又反对把中国排除在美国的技术生态之外。他的理由是，如果美国不向世界提供芯片和平台，中国就会建立自己的替代体系，最终让 CUDA 和美国的技术失去全球影响力。这个判断啊，有战略道理，但也与英伟达的商业利益完全重合。英伟达卖的不是聊天机器人，而是运行聊天机器人的计算机。世界越相信 AI 的竞争激烈，各国越要建设数据中心，开放模型越流行，越多企业会购买自己的 GPU。 中国越显得接近美国，解除对华芯片限制就显得越紧迫。所以啊，眼前的这场浪潮不是简单的中国宣传欺骗了美国， 事实更有意思，北京需要一次突破封锁的胜利，月之暗面需要全球声量，美国媒体需要戏剧性，华盛顿需要危机动员，英伟达需要不断增长的计算需求。不同的人说着相似的话，却在追求完全不同的目标。理解了这点，我们才能回到技术本身。那么这个 Kimi 究竟赢了什么？他又没有赢什么？我们先来看看 Kimi 真正值得重视的地方。传统大模型啊，像一家公司，每处理一个问题，几乎所有的员工都要同时开会。模型越大，这种做法越昂贵。 Kimi K3 采用的是混合专家架构，可以把它想象成一家拥有很多专业部门的公司，法律问题交给法律组，编程问题交给工程组，图像问题还有另一组专家。所以整个模型有 2.8 万亿的参数，但每次激活呢，只大约1040亿。这并不代表其余的参数都毫无用处，恰恰相反，庞大的专家库提供了容量，而选择性激活则降低了每次计算的负担。要把这么多的专家分配到不同的芯片上，又让他们迅速的交换信息，是一项困难的系统工程。 Kimi 的第二个亮点是长上下文，100万 token 可不是简单的把一本书塞进聊天窗口，而是要求模型在极长材料中找到有关信息，保持任务目标，并与外部工具协作。这对分析代码库、法律文件和研究资料很有吸引力。第三个亮点是智能体的能力。今天最受关注的 AI 已经不只是回答问题了，而是接受一个目标，自己阅读文件，调用工具，编写代码，测试结果，再根据错误继续修改。 Kimi 在前端编程和部分智能体的测试中取得了好成绩，说明他在把事情做完这条赛道上有着真实的竞争力。但排行榜的局限也从这里开始。第一，排行榜测量的是选定任务，一场前端的编程测试可以告诉我们模型能否按照要求制作网页界面，却不能告诉我们它在科学推理、网络安全、生物研究、机器人控制和军事规划中同样领先。就像一辆车在城市道路可以油耗最低，但不能证明它在赛道、雪地或者重载运输中也能表现最好。第二，榜单上的成绩不只来自模型。Kimi K3 测试中搭配的是 Kimi Code，OpenAI 搭配的是 Codex，Anthropic 模型搭配的是 Claude Code。这些工具会决定模型能够读取哪些文件，如何搜索，什么时候执行代码，失败后又如何重试。最后的分数是底层模型、软件框架、提示词、计算预算，还有安全规则共同产生的结果。美国模型有的时候会因为网络安全或危险任务而拒绝回答。拒绝就有可能让他在某些能力测试中丢分，却不一定说明他不会。反过来，一个几乎从来不拒绝的模型，可能分数更高，也可能会带来更大的风险。不同的测试如果不把这些条件统一起来，排名就很难被解释成纯粹的智力差距。第三，模型公司公布的测试天然是具有选择性的，这不是中国公司独有的问题，美国公司发布新模型时同样会挑选表现最好的指标。真正可靠的判断必须观察多个独立测试、真实的用户体验和一段时间后的稳定表现，而不只是看发布会的一张表。第四，公开产品不等于国家的全部技术储备呀。我们不知道 OpenAI、Anthropic、Google 和月之暗面实验室内部尚未发布的模型究竟达到什么程度，所以不能靠想象宣称美国一定藏着什么更强的东西，但同样不能拿公开榜单宣布中国已经消灭美国的所有领先。我们能够比较的只是某一天摆到柜台上的商品。因此 Kimi 的成绩能够支持三个结论：中国拥有世界级的 AI 人才，中国团队掌握了训练超大型混合专家模型的能力，中国模型已经可以在若干重要任务上与美国公开产品正面竞争。但它不能支持另外三个结论：中国已经掌握全球最强的先进芯片，中国拥有与美国相当的总算力，中国已经取得下一代 AI 研究的全面主导权。这正是这场舆论操作最关键的偷换，它把产品层的接近包装成整个体系的超越。而这种偷换之所以容易成功，还因为一个极有吸引力的词 开源。Kimi 和 DeepSeek 经常被称为开源模型，这个叫法已经深入新闻标题，却并不准确。普通软件的源代码就像一套完整的食谱，你可以看到每一个步骤，知道加入了哪些原料，怎样加工，也可以按照自己的需要修改，然后重新制作。 AI 模型不同，训练开始时，系统里有数千亿甚至数万亿个尚未形成能力的参数，它阅读大量数据，通过一次又一次计算调整这些参数，最后得到的数字集合就是模型权重。权重更像是一个已经做好的蛋糕，你可以把蛋糕带回家，切开，装饰，甚至在它的基础上做出新的产品。但仅仅拿到蛋糕，并不等于你知道面粉从哪儿来，厨房用了什么设备，失败过多少次，也不等于你能够重建同样的生产线。Kimi K3 确实公开了非常有价值的东西，模型权重、技术报告、架构说明和部分的运行工具。开发者可以下载权重，在许可范围内进行修改、量化和部署，这比只能通过公司 API 调用的封闭模型当然是要开放的多。但月之暗面没有公开足以完整重建 Kimi 的训练数据、全部数据处理流程以及每次实验的记录和完整的训练流水线。外界可以研究它做出来的模型，却无法从头复现月之暗面怎样做出这个模型。 DeepSeek 也是类似的情况，它公开了权重、论文和一部分推理代码，在工程透明度上值得肯定，但它也没有把全部的训练数据和完整生产过程交给世界。所以更准确的名称其实是开放权重模型，这不是文字游戏。开放权重带来三种真正重要的自由。第一，数据可以留在本地，医院、银行、政府和企业不必把敏感的资料发送到外国公司的服务器上。第二，开发者可以调整模型，它还可以被微调成法律助手、编程工具或者是本地的语言模型，也可以改变内容限制。第三，一个国家不必永远依赖某一家美国公司的 API， 即使商业关系或国际政治发生变化，只要已经取得了权重，理论上啊，仍然还能够继续运行。但开放权重并没有提供另外三样东西，它没有让外界知道全部的训练材料，因此很难彻底审计模型是否使用了受版权保护内容，或者是否大量吸收了其他模型的输出，也就是大家天天说的模型蒸馏。它没有公开完整的训练过程，因此第三方无法判断哪些技术来自原创，哪些来自反复的试错。最重要的是，他没有把训练同等级模型所需的芯片、数据中心和资金一同送给下载者。开放权重使中国可以把模型的使用权迅速传播到全球，却不会让其他国家自动获得中国的研发能力，这也是北京喜欢这种战略的原因。它能建立依赖中国模型的开发者生态，扩大技术影响力，同时保留最有价值的训练秘密。但这套战略还有一个经常被忽略的受益者，因为模型文件虽然可以免费下载，但让它真正运转起来的机器却一点也不便宜。让 Kimi 真正运转起来的机器到底有多贵呢？我们来算一笔账。 Kimi K3 有 2.8 万亿个参数，可以把参数理解成为模型训练后留下来的经验记录，即使经过高度压缩，每项记录只占半个字节，整个模型也需要大约 1.4TB 的空间，相当于将近300部的高清电影。但文件能够存进硬盘，不等于模型能够正常工作。硬盘就像地下仓库，容量大，价格便宜，搬东西却比较慢。显卡上的高速内存则像厨师手边的操作台，空间昂贵，但模型马上要用的材料必须放在那儿。如果模型的大部分内容留在硬盘里，每生成几个字都要停下来搬运一次，它虽然能够启动，却会慢到失去实用价值。何况模型还要记住正在进行的谈话，你上传的文件越长，同时交给它的任务越多，它需要的高速内存就越大。 Kimi 号称可以处理100万 token， 然而如果真的要发挥这种能力，硬件压力还会继续上升。有人会问， Kimi 每次回答问题只激活大约1040亿个参数，为什么还要装下整个 2.8 万亿的参数呢？我们可以把它想象成呀，一家拥有几百个专业部门的公司， 解决一个问题时，真正工作的可能只有十几个部门，但在问题出现以前，系统并不知道这次需要编程部、图像部还是数学部，因此所有部门的资料都必须放在能够迅速调动的位置上。这就是为什么成功启动模型和像 ChatGPT 一样顺畅使用是两回事。网上有人用普通电脑运行过 DeepSeek， 甚至是 Kimi， 技术上可能是真的，办法通常是进一步的压缩模型，或者把部分内容放在硬盘里慢慢搬运。最后模型确实说话了，但速度较慢，能够处理的材料更短，也无法与商业网站的使用体验相媲美。而且个人电脑上运行的 DeepSeek 很多并不是新闻中那个完整的6710亿参数的旗舰模型，而是从大模型中提炼出来的较小版本。这就像汽车公司把某几项赛车技术用在了家用车上，家用车确实获得了部分赛车性能，却不等于你用家用车的价格买了一台专业赛车呀。如果要正常运行完整的模型，硬件账单会完全不同。英伟达展示的完整的 DeepSeek 高性能方案是一台装有8张 H200 高端显卡的服务器。DeepSeek 早期公布的另外一套方案则使用了2台机器，总计16张的高端显卡。仅显卡和服务器就可能要花费数百万元，再加上高速网络、存储、供电、散热，300万元人民币并不夸张。Kimi K3 的整体规模比 DeepSeek 的旗舰版更大。它虽然通过每次只调用部分参数来节省计算，但如果想在本地达到 ChatGPT 的回答速度，实际投入很可能更高。因此我们把300万当成一个非常保守的起点。现在把这笔钱换算成普通人熟悉的订阅费， ChatGPT Plus 和 Claude Pro 目前都是每月20美元的订阅费，按照1美元兑换6.76人民币的计算，每月大约是135元。300万元够一个人订阅多少年呢？1800多年。300万只是买机器的起步价，以后呢还要继续支付电费和维修费用。所以对普通人来说，为了获得类似 ChatGPT 或者是 Claude 的日常体验，花300万把完整的 Kimi 搬回家是一个亏本的买卖。当然也不是每个人都能拿出这300万。这就像有人免费送给你一架大型客机的设计图，图纸确实是不要钱，但你不能坐在图纸上飞行啊，你还要购买发动机，还要制造机身，租用机库，还要负责维修。订阅 ChatGPT 或者是 Claude 则像是购买了机票，你不需要拥有飞机，却只需要支付一张机票的钱，就能够使用航空公司已经建好的整套系统。所谓的开源，开放权重，提供的是自己制造飞机的权利，不是免费送给你一架能够立即起飞的飞机。所以中国把世界级 AI 免费送给所有人，只说对了一半。免费的是模型文件，不是运行模型的计算能力。可以下载的是训练成果，不能下载的是显卡、机房和电力。但是只要政府、银行和大型机构为了数据安全决定把模型搬回自己的机房，他们就必须购买更多的显卡和服务器。于是一个看似矛盾的结果出现了，中国公司把模型免费开放，全球需要购买的计算设备反而可能更多。月之暗面免费送出的是模型权重，英伟达出售的则是让这些权重真正运转起来的机器。现在我们再回头看黄仁勋为什么如此热衷，就比较容易理解了。 Kimi 发布之后，部分投资者担心英伟达会受到冲击，如果中国公司用较少资源做出便宜模型，是不是意味着未来不再需要那么多昂贵的 GPU？ DeepSeek 出现的时候，市场就已经产生过同样的恐慌。然而黄仁勋的回答却是，你们把因果关系搞反了。一件商品的使用成本下降，总需求有时候不会减少，反而会增加。照明就是一个经典的例子，灯泡越来越节能，并没有让人减少照明的使用，因为使用成本下降之后，城市、道路、商店、家庭反而安装了更多的灯。 AI 也可能如此，一次推理便宜了10倍，企业不会满足于节省为原来的账单，而是会把 AI 装进更多的服务里，比如说客服、编程、设计、医疗、汽车、机器人，最后使用的总计算能量可能更大。 对 OpenAI、Anthropic 和月之暗面来说，模型通常是产品。对英伟达来说，模型首先是算力的需求。闭源 API 把计算集中在少数的云端巨头，开放权重则把部署冲动扩散到了每一个希望掌握自己数据的组织。政府要主权 AI， 银行要本地服务器，医院不愿上传病人的病历，军方更不会把文件交给外国公司。每一个这样的决定都可能转化成一批 GPU、网络设备和企业软件的订单呢。Kimi 尤其符合英伟达的利益，它有 2.8 万亿参数和100万 token 上下文，强调编程与智能体服务。模型权重虽然免费，但它越受欢迎，全球用于运行它的高端硬件就可能越多。英伟达2026财年的数据中心收入同比增长 68%， 公司的利润核心已经不是游戏显卡，而是 AI 计算平台。它不仅出售 GPU， 还出售高速互联、服务器系统和软件生态。华人勋主张开放模型，当然有技术理念，但也等于主张一个由更多模型、更多数据中心和更多算力消费组成的世界。他主张继续向中国销售美国芯片，也有同样的双重逻辑。战略上，他认为如果中国开发者继续使用 CUDA 和英伟达平台，美国技术就能保持全球标准。如果美国彻底退出，中国会被迫扶植华为等替代者。商业上，中国原本就是一个可能价值数百亿美元的市场，解除限制既能维护美国生态，也能为英伟达恢复收入。因此黄仁勋强调，中国只落后一点，中国模型非常优秀，不能被当成一个中立的技术商家所给出的终审判决。他观察的比多数人确实是深入，但他也有清晰的利益方向。这不等于说他说的话都是假的，开放权重确实可以降低软件垄断，保护本地数据，推动研究和竞争，中国工程师也确实优秀。问题不在于黄仁勋说了假话，而在于他反复强调的那部分真相，恰好啊，通向英伟达最希望出来的未来。OpenAI 希望全世界继续购买它的智能，而英伟达则希望每一个想拥有智能的人都购买一座计算工厂。当我们看清这一点，英伟达 CEO 也承认中国即将超越，就不再是一条决定性的证据了。它只说明中国模型已经强大到足以制造全球计算需求，而这正是英伟达的生意。不过支持中国超越论的人还有一张更有力的牌， Kimi 的 API 价格低于美国的领先模型， DeepSeek 更曾经以低价震动市场，这是中国 AI 的真实竞争优势。但便宜这个词里至少藏着四笔不同的账。第一笔是用户看到的 API 价格，也就是生成一定数量文字要付多少钱。第二笔是模型每运行一次的直接成本，包括 GPU、电力和服务器折旧。第三笔是把一个模型训练出来的成本。第四笔是找到正确的技术路线之前所有的失败实验、人才、数据和基础设施的总成本。发布会上最容易宣传的第一笔，有时会公布第三笔，但真正决定一家实验室能够持续创新的往往是第四笔。一家新的餐厅为了抢顾客，可以把百元成本的菜暂时卖60块，也可以由投资人补贴，还可能只在最优势的菜品上低价。菜单价格是真实的，顾客确实是少付了钱，但他不能证明厨房真的只花了60元。中国 AI 公司采用低价有多种可能同时存在，混合专家架构降低了每次的运算量，量化减少了内存压力，工程优化提高了效率，中国市场竞争激烈，公司愿意接受更低的利润，投资人可能补贴价格，企业也可能利用低价争夺开发者，建立生态之后再寻找收入。所以 Kimi 便宜可以证明它有产品竞争力，却不能单独证明其全部成本都低于美国。 DeepSeek 的低成本故事也经历过类似误读，公司曾公布 V3 正式训练阶段使用约278.8万 H800 GPU 小时，媒体把这一阶段折算成数百万美元，然后写成了 DeepSeek 只花了几百万美元就复制了 OpenAI。 但这个数字并不是 DeepSeek 公司的全部投入， 它不包括早期研究、失败实验、数据准备、既有的服务器采购、人员成本，也不能代表从零建立前沿实验室所需要的代价。它真正证明的是 DeepSeek 以很高的工程效率完成了一次重要训练，而不是前沿 AI 可以脱离大规模的算力。 Kimi 同样如此，2.8 万亿参数、长上下文和大规模的强化学习不可能凭空产生。技术进步可以提高每张 GPU 的产出，却不会让训练机器消失。这里还有个更敏感的问题，蒸馏。所谓的蒸馏，就是让一个模型学习另一个强模型的输出，可以把它想象成学生反复阅读名师解题示范，再训练出自己的解题习惯。行业普遍使用蒸馏，它本身并不是一种邪术，争议在于学生是否违反了服务条款，大规模的获取答案，是否复制了受保护的成果，以及发布时是否隐瞒来源。美国政府已经指控月之暗面可能利用了 Anthropic 模型输出训练 Kimi， 并调查其中是否涉及违规。目前公开材料还不足以把这项指控写成定案，但它揭示了追赶者的一种优势。开路者支付了探索无人区的成本，后来者则可以沿着论文、模型输出和公开工具更快跟进。这种能力当然也值得尊重，却与独立推进全部技术前沿不是同一个概念。一个学生可以用较少时间掌握老师花费十年建立的知识体系，这证明学生聪明，也证明知识传播的有效，但它不能证明老师最初的十年探索已经不需要了。因此，算法效率与算力并不是二选一，更好的算法让每次实验更有价值，更多算力让实验室可以同时尝试更多方向。中国擅长用较少资源追赶，美国则仍有能力支付更多的探索失败。要判断这项差距是否真实存在，最值得听的不是公开舞台上的胜利宣言，而是中国前沿实验室自己怎么描述这个瓶颈的。2026年5月，据称 DeepSeek 的创始人梁文峰与潜在投资人进行了一场近四个小时的闭门交流。会议记录后来流出， DeepSeek 没有正式确认其真实性，但其中对技术和经营细节的讨论那是相当具体。在公开舆论里， DeepSeek 经常被用来证明算力不再重要，而这份记录传达的却是相反信息。按照记录中的说法， DeepSeek 与美国最前沿水平大约相差两年，希望能把差距缩短到半年至一年。公司的算力规模大约只有美国头部实验室的1/20。真正的瓶颈不是中国没有优秀人才，而是研究人员缺少足够的计算资源去验证自己的想法。那么为什么算力会限制创新呢？因为训练前沿模型不是照着一张成熟图纸生产，研究人员可能有十种新架构、20种数据方案、几十套的训练参数，大多数尝试不会成功。有充足算力的实验室就可以同时进行实验，迅速淘汰失败路线，再把资源投入到最有希望的方向。算力不足的团队则必须更谨慎的选择，甚至因为承担不起一次失败而放弃高风险方案。这就像药物研发，科学家的聪明程度当然重要，但如果一家企业只能进行10次实验，而另一家企业可以进行200次实验，后者发现有效药物的概率就会更高。梁文峰面对投资人也有理由强调资金和算力需求，但正因为投资人最终要决定是否掏钱，他不能只重复中国已经全面领先的宣传。投资人关心的是下一步还缺什么，企业为什么需要这么多的钱。这份记录最有价值的地方不是两年这个数字， AI 发展太快，任何固定时间差都可能在一次模型发布后改变。真正重要的是梁文峰承认了一种结构，工程效率能够缓解算力短缺，却不能取消算力。国产芯片能够承担部分任务，却还没有完全替代英伟达在前沿训练中的位置。这也解释了为什么 Kimi K3 的成功不能证明美国芯片管制已经失效。管制从来不可能让中国突然停止训练模型，中国在限制实施前就已经拥有大量的英伟达 GPU 了，还可以通过第三国、云端和灰色渠道获取部分设备。中国团队也会用软件优化提高旧的芯片的效率。 管制真正要做的是让中国获得下一代的芯片更困难，建设超大集群更昂贵，并减少它可以同时进行的前沿实验的数量。中国仍然做出 Kimi， 说明管制不是一道密不透风的墙，但它不说明墙完全不存在。如果连 DeepSeek 的创始人的内部判断都已经把算力视为主要约束的话，那么把一次模型发布解释成为中国已经绕过了芯片差距，就不是技术判断，而是政治宣传了。接下来要看的就是这项约束究竟有多大。根据 Epoch AI 对公开 AI 集群的统计，截至2025年5月，美国大约占全球 GPU 集群计算能力的3/4，中国约占15%。由于很多企业和军事设施不公开，这不可能是一张完整地图，但它揭示的数量级差距与两国数据中心和芯片供应情况基本一致。美国的优势不是只是一家公司或者一款芯片，它拥有 OpenAI、Anthropic、Google、Meta、XAI 等多家相互竞争的前沿实验室，拥有微软、亚马逊和谷歌的大型云平台，拥有英伟达和 AMD 的芯片设计能力，还有 CUDA 和高速的互联生态。中国当然也有自己的优势，工程师数量庞大，国内竞争激烈，制造业场景丰富，政府能够集中投入，企业愿意用较低的价格争夺市场，华为芯片和国产软件生态也都在进步。但国产替代不是一句口号，而是要同时解决先进制度、良率、高带宽内存、封装、芯片兼通性、软件兼容和大规模的集群稳定性。某一张芯片在检验算力上接近，不等于几万张芯片连在一起也能达到相同效率。前沿 AI 越来越像一项国家级的工业工程，芯片只是发动机，数据中心是整辆汽车，还需要电力、冷却、网络、软件和能够长期维护系统的人。这就是为什么公开模型能力差距可以很小，国家算力差距却仍然很大。追赶者可以集中资源训练一款明星模型，在公开测试上与领先者并跑，领先者则可以同时训练语言、视频、机器人、科学、生物和国防模型，并让多家公司探索不同路线。前者可以赢得一场重要的比赛，后者则拥有举办多场比赛的能力。当然，美国也并非高枕无忧，中国已经证明它可以迅速吸收公开研究，把有限硬件使用得更有效率，并通过开放权重争夺全球开发者。如果美国把领先浪费在内部监管混乱、能源建设迟缓和对盟友的技术封锁上，结构性优势当然可能会缩小。但可能失去领先与即将全面被超越并不是一句话。截至今天， Kimi 证明中国具备前沿产品能力， DeepSeek 证明中国具备出色的算法与系统优化能力，千问等模型证明中国的开放权重生态已经形成规模，他们共同构成严肃挑战，却没有证明中国已经拥有与美国相当的前沿算力、先进芯片供应链和多路线的探索能力。现在我们可以做出最后裁决了，中国 AI 到底落后美国多久？如果一定要把答案压缩成一个数字的话，这个节目反而会重复他正在批评的错误。在公开语言模型和编程能力上，中国不是落后几年， Kimi、 DeepSeek 和千问已经进入世界第一梯队，部分任务可以并跑，甚至是短暂领先，整体的产品差距很可能以月计算。在价格、工程效率和开放权重传播上，中国不仅是追赶者，在一些方面已经取得了主动。美国公司如果继续只提供昂贵的封闭模型，确实可能会把大量全球开发者让给中国，但在总算力、先进的 GPU、 大型集群、半导体制造设备和同时探索多条前沿线路的能力上，美国仍有明显的结构性优势。这不是一张排行榜可以抹掉的差距，也不是把模型文件上传到网上就能填平的差距。所以 Kimi K3 证明的不是中国已经全面超过美国，而是中国已经能够用有限算力、开放权重和激烈竞争，把某些 AI 产品推进世界第一梯队。这值得美国警惕，却不值得恐慌。一张排行榜测量的是今天公开的一场比赛，国家 AI 实力决定的是谁有能力不断地举办下一场比赛，承担更多失败， 制造更先进的芯片，并探索尚不存在的技术路线。中国已经学会用较少的筹码打出一手好牌，但美国仍然拥有更多筹码，更大牌桌，也仍然控制着制造大部分高端筹码的机器。中国 AI 很强是真的，美国不能自满也是真的。但从这两句话跳到中国即将全面超越美国，不是技术分析，而是把北京的宣传、硅谷的利益和媒体的焦虑包装成了一个并不存在的必然结局。我们的立场很清楚，不能因为反对中共就低估中国的工程师，也不能因为 Kimi 赢了几场比赛就替中共宣布一场尚未发生的全面胜利。真正能够解除焦虑的不是另外一套自我安慰的宣传，而是看清现实。美国的领先正在受到挑战，却远没有被抹去。中国已经追到产品前线，却仍没有控制决定下一代 AI 的整条工业底座。模型可以下载，算力不能下载，排行榜可以追平，制造排行榜背后的那座机器的能力仍然没有追平。这才是 Kimi K3 浪潮背后的真相。好，今天我们就聊到这儿。如果这期节目对你有价值，请点赞、打开小铃铛、转发，也欢迎订阅本频道。有条件的朋友们可以加入会员，支持我们这个小频道的发展。我是爱思考重逻辑的妖酱，我们下期再见。